主，我们感谢你在把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主，我们知道这是何等的恩典和特权。主，你爱我们，你把我们分别出来，来到你的面前，你愿意与我们亲近，你愿意将你的话启示在我们的心中。主，盼望我们真的按着你的话，按着你的心意，能够活在你的面前。主，你祝福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爱你，更加的按着你的心意，能够跟随你走前面的道路。主，我们感谢你，我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接着讲约伯记十二章。在上一章我们特别提到约伯的第三个朋友索法。索法这个人，从他的话语上你会感觉到他非常的粗暴，讲话咄咄逼人。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如果我们回忆到在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特别看见事实上他是约伯三个很好的朋友之一。当时他们从很远的地方来，要为着约伯的悲伤来安慰他。当他们见到约伯的时候，认不出约伯来，所以他们就放声大哭，个人撕裂外袍，把尘土扬起来，落在自己的头上，同他七天七夜坐在地上，一句话都不说，因为他们知道约伯心里面极其痛苦。所以你就知道他们是约伯很好的朋友。很多时候我们读到后面看他们在那里话语在那里争执的时候，我们都忘了他们是朋友。他们实在是爱约伯，那么远跑来，他们的确是想要来安慰他，但是没有想到后来就发生了这些事情。主要是因为当约伯开始咒诅自己的生日的时候，约伯开始把心里面的痛苦发表出来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第一个朋友以利法呢，就试着去安慰他，然后也指责他。当然约伯里面也有很大的反应。结果第二个朋友比勒达来了，也试着是要帮助他，结果也产生了相反的效果。等到上一章就第十一章的时候，我们读到索法的时候呢，那情形就更严重了。因为索法在十一章第二节我们还记得，他就讲到约伯这么多的言语，难道我不该回答吗？他说约伯是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为义呢？所以你看见他来安慰约伯，但是因为听到这么多负面的话以后呢，他不能不好像发起脾气来了。第三节他讲到，他说讲约伯的话是夸大的话，他不能不作声了。讲约伯的话是戏笑的话，他是叫人害羞。所以当他在指证约伯的时候呢，甚至有了咒诅，这是很特别的。到了第五节他怎么讲，唯愿神说话，愿他开口攻击你。你看一个安慰人的人，到后来居然开始定他的罪。而且他说在第六节的后面，他说你应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所以他觉得约伯受的苦还不够多，神还要给他更多的，这是来安慰他人所讲的话。就后面他接着就是劝约伯最好悔改，你一定犯了些什么罪，你不悔改的话呢，你就要灭亡，如果你悔改的话，安舒的日子很快就要来到。如果你不悔改呢，你看第二十节他怎么讲，但恶人的眼目必要失明，他们无路可逃，他们的指望就是绝气。我想我们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的经历，有的时候我们去安慰别人，真的是想要去安慰别人，就到后来呢有点不欢而散，因为我们讲的话人家不接受，人家觉得你不懂我在讲些什么。有时候我们在受苦的时候，人家来安慰我们，不但没有安慰我们，反而让我们更愁苦。所以你发觉呢，其实约伯跟他朋友的经历也常常是我们的经历。 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对神的话认识的有限，我们对神自己认识的也有限。因为神的话不仅是字句，还有背后的灵。如果我们光是认识字句呢，我们按着字句来帮助人的时候呢，很可能定了人的罪，甚至带给人灵里的死亡。那如果我们真正知道那个字句背后的灵，那个神真正的意思，如果我们把神的话是在圣灵里面来使用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带给人生命，使人称义，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使人的心柔软，使帕子出去，让人与神面对面，能够看见神的荣耀，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而且每一次当人的心转向主的时候，帕子出去的时候，你看主的灵就自由了，能够自由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能够改变我们，把基督的性格做在我们的里面。这是神话语的真实的意思。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怎么来认识神的话，认识神话背后的经意，背后的灵，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帮助别人。否则的话，我们常常真的是刺伤了别人。那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对神的话更认识，更认识他背后的灵呢？我们从西乃山上我们就学到了功课。因为西乃山上神不仅把他的话，把他的命令，把他的律法赐给我们，但我们常常忘了他也把会幕赐给我们。会幕就说到主自己的同在，会幕说到我们应当怎么样来亲近我们的主，怎么来跟随他，怎么来学习来更深的认识他。因为会幕因为他不仅给我们命令，他也给我们恩典，叫我们呢学习为神而活，让我们的生活乃是以神为中心。因为他们离开西乃山之后，我们看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在这之前，他们想像一盘散沙。从西乃山之后呢，当他们前行的时候，有神的约柜在前面领路，有云柱在前面引导他们，当他们晚上的时候呢，有火柱引导他们，当他们停下来的时候呢，他们是围绕着会幕，围绕着约柜在那里安营。这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生活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乃是以神为中心，不再以自我为中心。我们所看的，每一个人所看的方向都是朝着主。换句话，我们不是看人，我们不是看事情，我们乃是单单的来仰望主。但当我们行动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云柱火柱总是引导我们，神的约柜总是在前面来引导我们。这是我们，这也是他们应当有的生活的态度。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来跟随主，来亲近主呢，我们就明白他的心意，明白他的话，我们就能够认识他话背后的那个灵意。那在这里我想我特别要举一个例子，就是当他们有了律法，有了会幕之后，他们开始出发了，要从西乃山开始出发了。第一站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叫塔贝拉，然后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那是记载在民数记十一章。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十一章，十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是他们刚刚离开西乃山所发生的事情。那为了帮助我们对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有更清楚的认识，我想我们可能要从 第十章的三十三节开始看起。这个是他们刚刚离开西乃山的情形。换句话，这时候他们已经有律法了，这时候他们已经有会幕了。好，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就是西乃山啊，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所以你看他们现在不一样了，他们现在出发的时候呢，约柜在前面领路，在前面走了三天的路程，为他们找可以安歇的地方。所以现在他们不需要操心，神为他们引路。他们拔营往前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好，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所以你看这是多美的一幅图画，对不对？但是你读到十一章第一节，你发现不一样了。众百姓发怨言，这边开始发怨言了。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这句话正确的解释就是说呢，神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烧掉了他们营的边界的一部分，所以营的边界被烧了。这时候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那地方便叫他贝拉，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好，这是第一个他们的功课，这是他们已经有了律法了。换句话，神的见证在他们身上，神的托付在他们身上嘛。然后他们发了怨言。为什么会发怨言呢？通常发怨言是因为不满意神给他们安排的道路。从前面来看，很可能约柜在他们前面走了三天才找到安歇的地方，所以他们不满足不满意，所以在那里发怨言。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发怨言？因为我们觉得神给我们安排的周围的环境我们不喜欢，你知道 这些安排的人事物，这些环境不是我们所要的，我们就开始发怨言了。所以每一次我们不满意神给我们的安排，我们就发怨言。但是很奇妙，在西乃山之前他们也发怨言，对不对？但是神没有管教他们，神容许他们。因着这个缘故呢，他们就以为发怨言是他们的权利。发怨言成了他们的习惯，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仍然发怨言，但这一次神管教他们了，因神的见证在他们的身上，他们现在是神特别的子民了，他们是属神的人。所以我们看见抱怨常常是我们肉体发表的第一个记号，第一个表现就是发怨言。我们肉体第一个表现就是发怨言，不管在旧约也好，在新约也好。你看旧约他们有了律法，有了会幕之后呢，第一件事，第一个试探来了，他们就发怨言。你知道在新约的教会也是这样的，对不对？那是五旬节教会之后，他们第一件发生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吃食物的安排他们不满足，对不对？有一些寡妇他们在饮食上面的供应好像不合他们的心意，那就发出怨言来了。 所以你看见预言是我们肉体第一个表现，不管在新约也好，在旧约也好，这说出了，这是我们常常就是因为不能够顺服，不能够满意神给我们的安排，我们肉体的第一个表现就是发怨言。我们多容易发怨言，即使我们嘴巴没有讲，我们心里面也在嘀咕，对不对？因为我不喜欢这个。但是你记得我们的主，我们曾经讲过，我们的主他在遭遇不顺利的环境的时候，甚至使徒约翰都怀疑他了，说我们到底在等候你还是等候别人？当主耶稣在那里工作的时候，行了好多的神迹，但是很多地方的人呢不悔改。所以主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下，主怎么样呢？主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这是我们的主的态度。主没有因为环境不顺利他就发怨言，他反而能够感谢主。所以感谢父是阻止我们发怨言最好的方法。但你怎么能够感谢？感谢乃是因为跟随主，天天看见主的形象，天天面对面与主说话，这样就不会发怨言。所以我们常常是因为你知道他们为什么发怨言，而火烧到什么地方呢？就烧到他们的边界。为什么说把那个边界烧了呢？边界是离主最远的地方，离会幕最远的地方。换句话，什么时候我们落到了边界，意思说我们与主的关系不再那么亲密，我们不知不觉的就会抱怨起来。所以我们需要每一天学习紧紧的跟随主，需要不断的亲近他，不断的见他的面，不断的从他那里得到话语，得到供应，与他紧紧的相连，我们就不至于落在这肉体的发作发怨的情形下面。我们知道彼得曾经远远的跟随主，对不对？彼得曾经远远的跟随主，彼得就好像来到了边界一样，彼得远远的跟随主，结果呢三次不认主。彼得曾经在主耶稣面前夸口，众人都因你跌倒，但是我不会为你跌倒。而且在客西马尼的时候，你有人来抓主耶稣的时候呢，彼得还挺身而出，对不对？削掉大祭司仆人的一个耳朵，所以他的确是爱主。但当主被捉拿以后呢，门徒全部跑了，彼得还不错，他后来又回来了，但是他是远远的跟随主，就一直跟到大祭司的院中，结果三次不认主。当主回过头来看他的一眼的时候，他就出去痛哭。这就说出了，你知道，一个远远跟随主的时候常常会出问题。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发怨言呢？我们为什么不满意神给我们的环境呢？常常是我们在跟随主上出了问题，我们慢慢退后了，我们跟主的距离越来越远了。所以大卫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大卫在旷野的时候曾经写了一首诗，就是诗篇63篇第八节，我心紧紧地跟随你，你的右手扶持我。所以大卫是一个主，他实在是有属灵的智慧，他知道他不能够离开主。他在旷野逃难的时候，他说我心紧紧地跟随你，就因着紧紧地跟随主呢，主的右手就扶持我。所以我们怎么样认识神的话，我们怎么认识神的自己，我们怎么样能够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总是要以会幕做中心，总是与主做中心，而且要紧紧的跟随他，天天亲近他，天天与他面对面，天天从他那里得到帮助，他的右手必然扶持我。好，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今天我们要讲的约伯对他的反应，约伯对他话的反应。我们知道索法，我们上次特别提过，这个他这个朋友索法呢，从外面来讲呢，就代表律法主义。那实际上它里面呢，是代表我们人的意志，我们的人的意志。一个人的意志呢，常常是主宰我们的行动的。那这个人，就索法这个人，你看他的话并不多，但是非常的粗暴，想要压制人。你看我们的意志强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我们的意志强，我们总要压住人家的意志。我们理直气一定壮，但是理不直，我们常常气也很壮，这就是我们的意志，我们就想压制别人。所以他的话很粗暴，想要压制约伯，但是这个反而激怒了约伯，因为约伯的意志也很强。约伯本来是一个蛮斯文的人，但是这个时候呢，他不再客气了。所以你如果我们刚刚读十二章的时候，你就发觉约伯他并不客气。你看第一节开始啊，约伯回答说：“你们真是子民啊，你们死亡，智慧也就灭没了。”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也就是说，你们真以为你们是神的子民，只有你们算是神的子民了，只有你们才算是有智慧的人了。你们以为你们死了，智慧就跟着你们就去了，世上就没有人有智慧了。你看约伯的话多厉害。然后第三节，但我也有聪明，与你们一样，并非不及你们。你们所说的谁不知道呢？约伯为什么会这么讲？如果你读十一章第十二节的时候，十一章十二节的时候，你就看见索法在那里讲他，说空虚的人却毫无知识。人生在世，好像野驴的驹子。索法骂他是空虚的人，索法说他是野驴的驹子，什么都不懂。所以约伯呢，马上就回答他：“但我也有聪明，与你们一样，并非不及你们。你们所说的谁不知道？”啊，第四节，我这求告神蒙他应允的人，竟成了朋友所讥笑的。公义完全人竟受了人的讥笑。所以在这里呢，你看见约伯仍然坚持他自己的正直，他的公义。好，第五节第六节，你看他说安逸的人心里藐视灾祸，这灾祸常常等待滑脚的人，强盗的帐篷兴旺，惹神的人稳固，神多将财物送到他们手中。换句话说，这就好像我们常讲的，一个真心爱主的人，你在那里追求主的时候，好像你的环境还不太顺利，反而那些不爱主、爱世界的人呢，结果他们倒蒙了福，他们兴旺了。约伯在第五节、第六节在这边讲，而且他还可以举证，所以从第七节开始呢，到第十二节就他说你们可以去问，你可以问走兽。走兽就要指教你，又问空中的飞鸟，飞鸟也必告诉你，或与地说话，地必指教你，海中的鱼也必向你说明。看这一切，谁不知道是耶和华的手做成的？凡活物的生命和人类的气息都在他手中，耳朵岂不试炼言语，正如上膛藏食物吗？年老的有智慧，瘦高的有知识。换句话说，他说这些走兽、这些飞鸟、这些鱼可以指教，他们也可以见证。一个好像爱主、追求主的人，反而好像在受苦。那些 不爱主安逸的人反而兴旺。的确，这些动物可以，你从这些动物上面，你常常会发觉有这样类似的情形。举一个例子，你看最温驯的动物，像羊、像鹿，就常常成了那些最凶暴的豺狼、野兽、狮子、老虎的食物。你看多不公平，对不对？所以他说，你去问这些鸟兽，你可以看得出来啊，为什么那么温驯的，结果受苦？那些那么残暴的，反而以他们为猎物。他谁不知道是耶和华的手做成的？然后他说，耳朵岂不适应言语？正如上堂常使物。也就是说呢，如果你真的有属灵的耳朵，你就听得出来哪些话是真的，哪些话是假的。换句话，约伯在这里讲说，我有属灵的耳朵，我知道你们讲的东西啊，你们不知道你在讲些什么。好，从十三节开始呢，他就讲到神，从十三节一直到末了，讲到神行一切事情都是按着神所喜悦的，按着他旨意所喜悦的来做事。事实上在启示录也告诉我们，神怎么创造万有，乃是按着他旨意所喜悦的来创造。那约伯在这边讲到呢，就是神是按着他自己的喜悦来行做万事。所以十三节就讲到，但在神有智慧有能力，他有谋略和知识，他拆毁就不能建造，他捆住人便不得开始。下面就一直在讲这些事情。但是你可以觉得约伯讲的其实是蛮有道理的，可是呢，约伯的话相当的消极，特别是在你看到他，譬如他最后一句话，他的结论，或者我们从24节开始看，24、25，他将地上民中首领的聪明夺去，使他们在荒芜无路之地漂流，他们无光，在黑暗中摸索，又使他们东倒西歪，像醉酒的人一样。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他虽然讲的话是对的，但是你发觉他的灵不太对，因为他讲的话非常的消极，一点都没有盼望，一点没有荣耀。因为呢，约伯曾经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远离恶事，他心中正直完全，神用篱笆把他视为围住，神祝福他，所以他以前没受过苦，现在突然受苦以后，他就不知道怎么解释了，因为他不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们明白在受苦的时候明白神的心意是非常重要，这样我们在发表神的话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消极。所以我们要举一个例子，在圣经里面举一个例子，他有约伯类似的经历，但是当他发表的时候呢，却是充满了盼望跟荣耀。我们举一个例子，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撒母耳记上第二章，我们读第四节开始。你看他的话跟约伯的话蛮接近的，但是呢，他充满了荣耀跟盼望，因为他已经过来了，这是哈拿的祷告，第四节，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反作庸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你看这话的内容跟我们刚才读的很像，神在做事啊。但是他这里面呢，就充满了盼望跟荣耀，因为第八节，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到荣耀的座位。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一个人，何等的不同。他也发表向着神的话，但是充满了盼望跟荣耀。那关于哈拿，我知道我们都蛮熟悉的，但是我们今天要来看一看哈拿他到底是怎么样经过 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因为我们的内容，我相信我们都蛮清楚，所以我只是我不太介绍太多他的背景，我只是讲一些属灵的原则而已。好，我们晓得在第一章，就是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就记载了哈拿。你如果读他的故事，你就知道哈拿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但是呢却没有儿女。那哈拿有另外一个，他的丈夫有另外一个妻子叫皮尼拿，他不敬畏神，却有许多的儿女。这个在旧约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因为按着旧约，按着律法来讲，神应许一个敬畏他的人生儿养女，而且能够享受属地属物质的一切的丰富，这是神的应许。如果没有儿女，在旧约来讲，别人会认为他是受了咒诅。所以如果我们读哈拿的故事，我们就发觉哈拿这么一个敬畏神人居然没有儿女，这就带给哈拿极深的痛苦，因为他完全不能解释。神是信实的，神说话他就一定成就的，一个敬畏神的人，神要赐福给他的，赐福他儿女，赐福他其他的事情。一个不敬畏的神就不应该有儿女，但现在你看见事情正好相反，一个不敬畏神的人却有那么多儿女，那么多的祝福，一个敬畏神的人反而没有儿女，没有祝福。所以这个造成哈拿心中极其的痛苦，就像约伯一样，看约伯是不是也是如此？他是个敬畏神的人，对不对？他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的苦难临到他。你说有这些苦难也就算了，但是不仅如此，这给仇敌有了攻击的机会。所以你接下去你就可以看见，毗尼拿呢就抓住机会，大大的激动哈拿，要使他生气。所以你看见很多时候不但你在受苦，你还给仇敌留了地步，仇敌有借口可以攻击你了。所以这就是使他更痛苦了。所以仇敌可以有很合理的解释，让你一点都没有办法反驳。仇敌可以怎么解释呢？就说哈拿你只是表面敬畏神，你做给大家看的，你私底下一定是得罪了神，违背了神的律法。人不晓得，神知道，神是公义的，所以咒诅就临到了你。你看这个攻击力厉不厉害？而约伯呢也落在同样的情形下面，他不但受苦，还受了仇敌在他身上的攻击。所以这也是约伯所碰到的困境，而这也是许多爱主敬畏主的人所面临的困境。就是我们常常看见为什么一个爱世界不追求的人反而神好像都祝福他，而我们有心来追求的时候，我们难处特别多，在家庭上面，在工作上面，儿女上面，有没有那么多难处那仇敌就可以攻击我们了。仇敌可以借着我们最亲近的朋友，借着弟兄姊妹来劝我们要认罪要悔改。所以你看这些人都落在同样的困境底下，没有办法来解释。但是感谢主，这样的艰难没有使哈拿退缩。那很多时候我们就退缩了，但是哈拿没有退缩，他也没有抱怨。那多少时候我们会抱怨，对不对？但哈拿没有抱怨，他也没有离弃神。很多时候我们就说算了，我不要追求了，对不对？但是哈拿没有，哈拿没有因着这样的一个艰难使他退缩，使他抱怨，使他离弃神， 反而逼他来到神的面前，逼他来到神的面前，向神倾心吐意。如果你读第一章的时候，你看见他在神面前倾心吐意，这种祷告最蒙神的喜悦，这种发自内心真切的祷告是神喜悦的。所以这个祷告呢，就达到了神的面前，把约伯把哈拿的灵给带到神的面前，带到宝座面前。然后他就开始很奇妙，开始明白神的心意了。他开始看见他以前所没有看见的事情。他看见了什么？他看见不止他有需要，他有很大的需要，他需要有个儿子，他需要他的耻辱被涂抹。但是他在这里这个时候呢，他不仅看见他有需要，他也看见神有一个需要。他不仅看见自己受了羞辱，他看见神也神的名也受了羞辱。所以他开始真正的明白神的心，这是很特别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晓得哈拿是生在士师的时代，士师的时代是以色列的历史非常混乱的时代，神借着神迹奇事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使他们进入迦南，把那个流奶与蜜之地赐给他们，神把祝福赐给他们。但是慢慢他们舒服了以后，他们就怎么样呢？开始离弃神了，开始拜偶像了，结果神的审判临到他们，周围的仇敌就兴起来吞灭他们，压制他们。所以他们在仇敌的手下受了苦以后，他们发觉他们不对了，赶快就悔改呼求神，神就给他们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对不对？结果呢，经过了几十年的平静，他们很舒服之后又变了，又开始拜偶像，又离弃神了。所以整个四世纪就一再的在循环这件事情。所以圣灵就给士师时代做了一个解释，就说到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在神的心中，神有个需要，需要什么呢？需要一个器皿，需要一个人，需要一个器皿，能够把合神心意的王带进来，来结束这个士师时代的混乱的时代，使神的名不再被羞辱。因为神的名在他们当中实在被羞辱，他们居然拜求偶像来了，离弃了神。所以这个就是神的需要，这就是神的羞辱。神赐给毗尼拿许多的祝福，很多的儿女，所以毗尼拿他得到了满足。但是呢，神从他的身上，从他的儿女身上，神得不到满足。神没有使哈拿生育，哈拿不满足，但是神呢，能够从哈拿的身上，神得到满足。这就是为什么哈拿要在这个地方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因为要从哈拿的身上要得到一个器皿，是神能够满足。这就是哈拿在他倾心吐意向神发表他的需要的时候呢，蒙神的喜悦，得了开启，就看见了神的需要，看见神跟他一样有需要，看见神跟他一样神的名受了羞辱。所以当哈拿明白了这个以后呢，他的祷告是怎么样祷告？这就是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第10节第11节所讲的。 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祷告。哦，对不起，第十节，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卑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那现在祷告不一样了，如果神给他一个儿子，他要把他再奉献给神，这样呢他的需要满足了，神的需要也满足了，他的羞耻被除去了，神的名被羞辱也拿走了。你们看见神做事这个属灵的原则跟我们一般人想象不一样。如果不是启示，哈拿不会明白，哈拿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儿子。如果没有启示，约伯不能明白，如果没有启示，我们也不明白。当困境来的时候，为什么这些事要临到我们，我们不明白。这给我们看见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不能蒙应允，不能蒙答应，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们只想到自己的需要，没有看见主的需要，我没有看见主要带进君王国度，要结束40世代那个时代的混乱的局面，要带进君王跟国度。同样的事情其实也发生在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时候啊，今天神的教会呢就好像40世代一样啊，灭亡，个人任意而行。所以神有需要，神的心不满足，神的名在许多地方受羞辱。那怎么结束我们现在这样混乱的时代？就是我们主第二次来，真正的这个弥赛亚这个君王要回来，要建立他的国度，就能够把所有这些不管在神的家里面也好，在世界也好，所有的混乱的局面呢给他结束。但是神需要一个启示，这是今天神在我们身上要做的工作。他需要一个器皿，这个器皿是一个团体的器皿，乃是在教会中的得胜者。他需要有一般的人能够，也许在哈拿这样的困境当中呢，他向着神能够倾心吐意的祷告，被神启示，发觉神所以没有满足我们的需要，因为他要让我们知道他有他的需要。只有当这两个需要结合的时候呢，主才能得到满足，我们才能得到满足。这就是为什么主教导我们祷告要怎么祷告，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就要加给你了。什么是先求他的国他的义呢？国就说到了他要确实在我们心中掌权，因为国是说到我们的主要掌权嘛，那他要在这个世界建立国度，他先要在有一般的人身上，在他的心里面掌权，这是神的国。那什么是神的义呢？神的义就是说，当主真的在我们身上掌权的时候呢，我们所活出来的生活样子就是神的义。所以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就要加给你。所以今天当我们觉得有需要的时候，你要知道神有一个需要。当我们不能满足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神也不能满足。神要先在我们身上得到满足，他才能满足。好，所以果然我们知道当哈拿回去以后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就起名叫撒母耳。然后呢他就把撒母耳留在身旁一直等到撒母耳断奶以后。你知道我们现代的人断奶大概2岁以前大概就左右就断奶了，一般来讲那在当时当然是比较大可 能到十岁都有可能啊，但是不会太大啊。所以呢，在这一段时间呢，哈拿就带着撒母耳啊，在教育他啊，教导他。如果我们读撒母耳记读到后面，你就发觉撒母耳这个人真的不简单，因为他在一个很恶劣的环境中长大，他在以利祭司以利的下面，他以利这两个儿子非常邪恶的儿子，但是撒母耳居然没有受他们的影响，你不能不承认这是他的母亲在他幼年的时候给他很好的教育，但是他一个孩子怎么懂那么多话，不可能的，所以事实上还不是话的问题啊，因为身教重于言教，所以换句话说呢，他是从他的母亲哈拿身上那个生命里面就感受到了。我们晓得，如果你读撒母耳记啊，你知道撒母耳是一个非常会祷告的人，甚至在耶利米书啊，15章，神对耶利米说话的时候呢，举了两个人很会祷告，一个是摩西，一个是撒母耳。摩西我们知道他好会为他的百姓代神的百姓代求，啊，撒母耳也是如此。所以在神的心目中，如果要举出两个很会祷告的人，神说就是摩西跟撒母耳。所以撒母耳是在神心目中一个会祷告的一个典范。但撒母耳怎么会祷告啊？你不要忘了，撒母耳这个人，这个名字就是哈拿说的，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所以撒母耳会祷告，是因为他母亲很会祷告。他从他母亲就是会祷告到一个地步呢，一个不生育的人能够生育，能够把哈母耳给求来。所以圣经上，你读第一章的时候，你形容哈拿祷告的时候不简单，他是昼夜的祷告，他是不住的祷告，他是谦谦吐意的祷告，他是一直祷告到事情成就，所以因着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撒母耳也是一个祷告的人，这是很有关系的。我不是指肉身的关系，这是一个属灵的关系，就是说属灵的生命所带出来的结果，就是一个祷告的人。让我们看见呢，撒母耳是一个奉献的人。为什么他是一个奉献的人？因为他是一个拉希尔人。我们知道拉希尔人是一个奉献的人。拉希尔人有三个特点，第一个就是他不吃不喝任何跟葡萄有关的酒或制品，这是他的第一个特点。我们知道这些是代表世界最终之乐，换句话说，他不追求这世界的快乐，最终之乐，单单以主为他的喜乐，这是拉希人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他留长头发，换句话，他长头发就好像蒙头一样，换句话，他永远不自己出头，就好像主所说的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所以他凭着自己他不做什么，他完全顺服圣灵给他的引导。第三个，他不摸尸体，尸体是代表肉体，所以他从来不体贴肉体。所以这样的人呢，是一个奉献的人。那为什么他是一个奉献的人？因为哈拿是一个奉献的人。因为哈拿说，清酒浓酒我都不喝，所以哈拿本身就是一个奉献的人。一个奉献的人就产生了一个奉献的生命，所以你看这哈拿的特点。第三个，我们看见撒母耳是一个敬拜的人。你读第一章撒母耳第一章第28节，所以这是我，就是这哈拿，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因为我们读中文读不太出来，你如果读英文就看得很清楚，谁在那里敬拜？我们以为是哈拿，不是，是撒母耳在那里敬拜。你看多特别，一个这么小的孩子，当他的母亲把他终身归于耶和华的时候呢，他在那里敬拜耶和华。那他为什么是一个敬拜的人呢？因为 为哈拿是一个敬拜的人，所以哈拿在第二章接下来就给我们看见他在那里赞美，在那里敬拜。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啊，我想我们读过圣经都知道，我们对这一段话非常深刻啊，因为实在是很美的一段话。这是哈拿的祷告，但是呢，你发觉内容都是敬拜跟赞美，因为敬拜和赞美是最高的祷告。那哈拿祷告说，他说什么呢？你看他的内容很特别的，他怎么说啊？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所以他整个祷告敬拜赞美的题目乃是主的自己，乃是主的自己。他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心，他没有说我的心因为撒母耳快乐，因为神给他一个撒母耳，撒母耳实在是让他很快乐，但是他知道有一个东西更能满足他的心，乃是神的自己。所以赞美敬拜最高的乃是赞美主的自己，赞美他的所事还不够啊，赞美他的所做还不够，要赞美他的所事。换句话说，当然他为我们成就了许许多多太美的那个属灵的恩典，这个我们要感谢要赞美，但是我们要被带到一个地步，我们单单为他的所事来赞美他，即使他不做我们也能赞美。意思就是说呢，他祝福我们我们要赞美他，但他不祝福我们的时候我们还要赞美。这种赞美希伯来书叫做赞美的祭，赞美的祭就是说呢，我在受苦，我在牺牲的时候我还能够赞美，乃是赞美他的自己，因为我没有因着他的所做，他没有做我就不赞美，因着他所事，他做也好他不做也好我都赞美他，我在顺境中赞美他，我在逆境中我也赞美他，这就赞美他的所事。所以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欣。好，到了第三节，你看他就接着他就更进一步，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至死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现在他谈到了什么？谈到神的智慧了，谈到神的知识了。如果我们真的懂得他的智慧，我们就要谦卑，我们就不可能骄傲。我们今天为什么骄傲呢？因为我们真的不认识他的智慧。所以他说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我们只有不认识自己的时候，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才会这样做。因为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反作庸人求死，饥饿的再不饥饿。你看这都是神的智慧，这都违反我们人，跟我们人的想法不一样。素来饱足的怎么会成为反成庸人求死，饥饿的就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你看这跟我们一般的想法不一样，那这是神的智慧。他不仅讲了神的智慧，他也讲了什么呢？神的慈爱。所以你到了第八节，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到荣耀的座位。这是神的慈爱。你看神常常拣选那些软弱的、愚拙的、 卑贱的、被人厌弃的、无有的，叫凡有的没有的可以自夸。所以他能够使卑微的人高贵，我们都是卑微的人，但他能使我们高贵。我们都在灰尘里被他抬举，从粪堆中被他提拔，能够与王子同坐，得到荣耀的座位。最后他就讲到他的能力，所以从第九节你可以看到他的能力，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膏的脚。所以你看哈拿的祷告完全不一样，他明白了神的心意，神也赐福给他，现在他能够发出那种带着盼望、带着荣耀的赞美。这个跟约伯正在经历的当中也很的不同。所以约伯正在经历这个过程，经历像哈拿这样的过程。哈拿的事情虽然很短，但他的原则是一样的，因为他也在受苦，他也被误会，他被人家责难。但当他开始看见了神的需要，看见神的名被羞辱，他终于懂了。所以约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还不那时候他还不在这个时候他还不明白神的心意，所以等到有一天他明白以后呢，他就俯伏下来了，他能够赞美神了，然后呢神加倍赐福给他，他就有了生儿子的长子的名分，他磨成神儿子的样子，他就好像来个等候主再来的那个得胜者一样。所以不仅约伯正在经历这个过程，我们也要学习，在当我们在经历这一切的事情的时候呢，学习来仰望他，看见不仅仅我们有需要，我们看见神也有需要。我们受羞辱，我们的神他的名也被羞辱。所以如果我们懂得来明白神的心，我们就能够预备好等候主的再来。这是我们读约伯记所需要知道的。我相信我们当中许多弟兄姊妹可能也在经历某些样的患难痛苦，或者我们不知道怎么去解释，但是不要忘了，这些历世历代的许多神的儿女，他们走这条道路的人，他们都走同样的路，那神一个个带他们过来，神也能够带我们过来，所以我们只要不断的学习活在他的里面，学着与他联合，常常亲近他，让他借着他的话来启示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发出那个赞美的祷告，把荣耀和赞美归给他。好，像我们今天话就停在这里，我们一点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承认我们自己常常的何等的愚昧，我们不懂明白你的心意，所以在许多我们过去所经历的环境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安息，我们也没办法赞美，我们里面充满了各样的不服不平，各样的怨恨，各样的疑惑，但主，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你把圣经上许多你所爱你所重用的你的仆人他们的经历摆在我们的面前，为的是让我们看见主你那永远的旨意，也向着我们的爱，也向着我们的恩典，说真愿意我们即使在不明白的时候，我们还能够俯伏下来，接着不断的与你亲近，与你相亲相近，主啊，你把你的自己的心意再向我们发表，好让我们真实能够明白你那向着我们那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在任何环境中我们都能说 父啊，是的，你的每一本是如此。所以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好让你心满意足，好让我们真是能够做一个活在地上讨你喜悦见证你的人。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